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在这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分享三个重点。首先看第一点，神在异象中向摩西显现，也就是三章一到六节。三章的一节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到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根据出埃及记十九章的十一节以及申命记五章二节，这何烈山就是后来神向摩西颁布律法的西乃山。三章二节说，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所以这是一个怎样的大异象呢？我们可以为这一个大异象取名叫被焚而不毁坏的荆棘。我们不仅仅从这个异象中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同时也要让我们看到那被焚而不毁坏的荆棘。所以从这个异象中，我们应该把这两个方面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荆棘中的耶和华的使者是谁呢？根据第六节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表明在荆棘中的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多次向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及应许之子以撒以及蒙拣选的雅各多次向他们显现的那一位神的使者。前面我们已经解释过，那就是在旧约当中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借着这样一种天使可取的一个形象向列祖显现。现在那同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在大异象中向摩西显现。既然我们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么他也必然就是那一位对雅各说，你不用怕，我必与你同下埃及去，就是那一位上帝。如果我们在这里认识到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可以把他看作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在旧约当中与他的百姓同在。若是这样理解的话，也许有人就会说，难道这不能够把它理解为是三一神吗？因为圣经也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既然圣经说是神，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把它解释为未道成肉身的基督而不是三一神呢？所以我们在思想这样的圣经的时候，必须要明白，神向人显现也是借着基督。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得很清楚，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就说明即使三一神向人显现，那也是借着基督向人显现。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也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因此我们必须得知道神的无限性以及无所不在。在旧约中，基督是将来道成肉身的基督，向他的百姓显现的时候，这是着重于神的第二位格，但不等于父与圣灵不在现场。因为从新约圣经，尤其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章，我们可以知道，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父与子在圣灵里面，圣灵也在父与子里面。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爱中彼此内住，彼此联合，这是我们所相信的那独一的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我们也必须得知道，上帝向我们显现，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一定是借着基督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一方面看到是神向摩西显现，但同时我们也知道，那就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异象中向摩西显现。虽然是未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异象中向摩西显现，同时也可以说是独一的三一神借着基督向他的百姓显现。这是第一点，先要认识到耶和华的使者是谁。第二点就是七八九节， 我们再来思想这个意象当中的荆棘火焰又是指什么说的。既然在这个大意象中除了耶和华的使者之外，他是在荆棘以及火焰中显现，并且呢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这被焚而不毁坏的荆棘又是指什么说的呢？因为第七节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毒弓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实际上这个地方所说的原知道，这一个知道不是单单的像我们用眼睛看见了你所受的苦，这里的知道所表达的意思乃是他如同亲身经历这些痛苦一样。因此这个被焚而不毁的荆棘可以代表着他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痛苦所发的哀声。但为什么又说被焚而不毁坏呢？表明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受再大的逼迫痛苦都不会致命，因为这是神对他百姓的应许，因为有基督与他的百姓同在。既然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而这荆棘火焰代表着正在埃及受痛苦的受欺压受逼迫的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话，那么就表明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那意思就是他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因为有他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他的百姓无论在怎样的患难逼迫当中只能够被焚却不被烧毁。正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魔鬼撒旦虽然借着埃及王可以迫害他的百姓伤他们的脚跟，但却不会夺去他们的生命，原因是有基督与我们同在。并且从教会的意义上来讲，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有神的百姓神的儿女都是基督的身体。如果神的百姓是基督的身体，那么当上帝的儿女在受欺压受迫害的时候，岂不等于是基督在受迫害受欺压吗？所以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就是告诉了我们这一个痛苦我原知道，因为我和他们一同经历这迫害这欺压这痛苦。如果是基督在和他的百姓一同受苦，为什么不早一点来解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王的手呢？因为神做事情是有他自己的美意，有他自己的计划，他早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对亚伯拉罕的约以及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创世纪十五章的十三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这事是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哈兰到迦南地后大概十年左右，在那个时候就对亚伯拉罕所讲的话。那可能你会问说，为什么上帝要定下他要寄居别人的地，在那里受痛苦四百年呢？这里面的奥秘很多，我们继续不断的读经，往后越来越明白神的旨意。比如说上帝要把迦南地应许赐给他的百姓，但是迦南地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上帝还要给他们留足悔改的时间。另一方面是以色列人数稀少，还没有发展成一个大群，如果这个时候把迦南地的人都消灭掉，然后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人数稀少住在那么一个空荡的迦南地，就会有许多野兽兴起。就如申命记七章二十二节所说的，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你看上帝多么爱他的百姓，为他们想的是多么周全。所以有多方面的原因，神把他们从迦南地带到埃及， 在这里居住400年，从整个民族性上来讲，神要训练他们，使他们的生命成熟。所以在创世纪里面提到雅各的12个儿子的时候，都还是个别性的，是指着每一个每一个的个人说的。但到了出埃及的时候，论到雅各的12个儿子的时候，就不再是指着这一个个人而讲，乃是指着一个民族而讲，指着以色列民族的12个支派而说。而这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就其预表性意义上来讲，他们就是预表着神的教会，而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既然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在埃及受痛苦，所以这就不是他们单单受苦，乃是基督和他们一同受苦。因为基督和他的百姓在埃及一同受苦，所以神就借着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火焰中的显现，让摩西了解到，从属灵的意义来看，这就是当时的真实的情况。所以在3章8节，神应许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这一个下来是拟人化的描述方式，表明上帝要拯救他们，因为神本来就与他们同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不论从肉眼表象来看能不能看到神的作为，但是神都一直与他们同在。所以神本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那么这里的下来显然不是指着现在才到埃及去，而是指着现在才伸手带领他们出埃及，救他们脱离埃及，要把他们领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迦南美地。在这里称呢，迦南美地叫做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如果从字面的意思上来讲，就是指着那一块地乃是一块肥沃的土地，比如说可以放牧，多产粮食、葡萄、水果等等。但是这字面的意思背后所隐含的还有更深的含义，就是属灵的含义。因为前面我们已经知道，迦南地乃是预表着在基督里，而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在基督里那流奶与蜜之地，就是指着在那里有基督那丰盛永远的生命。因此这流奶与蜜之地可以从2个方面看，看你是看它的字面意思，还是看它所象征的属灵含义。而这一块地方现在谁在那里呢？第8节最后一句说，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西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迦南7族的人。实际上这个地方原先并不是7族，而是有11个民族。如果我们翻开圣经看创世纪第10章15到18节，你就会知道这迦南地本来就是挪亚的3个儿子闪、亚佛、罕，罕的小儿子迦南是指着那个人讲的。也就是说，这一块土地起初的时候是罕的小儿子迦南住在这里。从创世纪第10章15到18节，让我们看到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赫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哥加撒人、西魏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迪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族谱分散了，这里提到的是11个民族。可是我们现在看到出埃及记3章8节的时候提到了7个民族，表明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原有的11个民族或许有一些是合并，借着婚姻同化，或者是一些民族迁移到了别处，但如今的迦南地剩下了这7族。所以后来提到迦南地的时候，就是提到迦南7族的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问为什么上帝爱他的百姓，叫他的百姓到埃及，为什么叫他的百姓在埃及受苦，为什么迟迟不来救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救他们，就不要问这么多的为什么。如果我们就个人的家庭来讲，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还有一个计划。把我们的家庭与一个国家相比，你会发现每一年国家开人大会议都会制定一个长远的计划。 所以一个智慧的君王绝对不会带着国民摸着石头过河，边走边看，边走边说，边走边采取措施，绝对不会这么做。他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整全的计划。在上帝的国度里更是如此，上帝有他美好的计划。当我们带着这许多的为什么的问题来看圣经的时候，然而圣经对我们所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乃是那位信实守约、是慈爱的神。我们不应该用许多的为什么来质疑上帝的信实、上帝守约、上帝的慈爱，应该看圣经启示给我们上帝乃是这样的上帝。所以在七八九这三节经文当中，应该让我们看到，正是因为上帝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他的百姓他们所受的苦他才看见了，他们的哀声他才听见了。借着大异象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就等于是他在受苦，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不应该质疑上帝对我们的爱，反倒应当借着圣经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而我们反过来还要质问说他为什么不爱我们。我们应当借着圣经来更新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第三点，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王的手，到上帝所应许的迦南美地。这第三点也就是第三章的10-22节。在这一段圣经中，我想让大家注意几点。一个是12节，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还有18节，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单单想着离开埃及，不要受苦，不要受欺压，到流奶与蜜之地去享福，不要总是想这些事儿。我们应该想，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迦南美地，目的是什么？让他们到那里去干什么呢？透过这两节经文就可以知道，原来神带领他们到迦南美地，为的是让他们在那地侍奉神、祭祀耶和华。那这一个侍奉神、祭祀耶和华，就是指着要让他们在那里建立合乎神心意的敬拜。大家想一想，起初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乌尔，为什么呢？因为在乌尔那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大本营。但他们后来到了哈兰，上帝再次呼召亚伯拉罕，叫他离开哈兰到迦南地，为什么呢？因为哈兰也是一个偶像崇拜的大本营。以及后来我们看到雅各到他舅舅家的时候，喇班他们家里有许多神像，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大河那边乃是两河流域，在两河流域本来是闪族文化，是闪的后裔的发展基地，可是后来变成了偶像崇拜的大本营。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叫他到迦南地，其目的就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大群，在迦南地，也就是在今世就建立起一个神的国度，成为一个在地上就开始照着神的心意敬拜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重要的一点，带领他们出埃及到迦南，为的就是叫他们侍奉上帝、祭祀上帝、敬拜上帝。另外一方面，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在荆棘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到底要如何的认识他呢？也就是当神呼召摩西，让他担此重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14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这一节经文成了整本圣经当中最深奥的一节经文。 因为人的语言根本不够解释这节经文。神既是这样清楚地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地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说得这么清楚，但是人的理性完全不能够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自由拥有的，在原文当中，就连这节经文翻译都是很难翻译的，自由拥有这个翻译本来也不是很精确的。什么叫做自由拥有呢？就是永存的上帝。什么叫做永存呢？就是永恒的上帝。什么叫做永恒呢？我们活在时间中的人根本就不能够理解什么叫做永恒，它超越了万有，远远超越了人的理性。那么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呢？所以就是从整本圣经的启示中来认识这一位上帝的。那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摩西对他们说，那自由拥有的打发我来到你们这里来，以色列人肯定会进一步问他，自由拥有的又是谁呢？那只能够用六节的话回答说，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自由拥有的神。哦，原来自由拥有的神这一句话我们不能够理解，但是借着他宣告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借着在创世纪中的启示以及对列祖们的应许与带领，是不是就对这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就有了似乎了解又不那么完全了解的意思呢？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当我们听到说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位上帝就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又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句话呢？除了我们也相信在创世纪里面所看到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是这位自由拥有的神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圣经启示来了解自由拥有的。因为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面，当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所用的我就是跟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所说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我就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自由拥有的可以翻译成我就是那我是。当用到这个我是我就是，当耶稣宣告说我是我就是，那就是指着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我就是那说这话的那位。约翰福音有七处圣经记载了主耶稣用到我是。六章三十五节说我是生命的粮，八章十二节说我是世界的光，十章七节说我是羊的门，十章十一节说我是好牧人，十一章二十五节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十四章六节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十五章一节说我是真葡萄树。当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自由拥有的怎么理解呢？就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羊的门、好牧人、复活、道路、真理、生命和真葡萄树。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用他一生的言行教训将这一切显明出来的时候，也就是显明了自由拥有的那一位。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也就是说从来都没有人见过那位自由拥有的。然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就是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自由拥有的上帝是谁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然而父怀里的独生子就这样在四福音中把那自由拥有的上帝向我们表明出来。因此我们认识基督就认识了那自由拥有的上帝。正如腓力对耶稣所说的，求你把父指给我们看，主耶稣回答说，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盼望我们能够透过认识基督而认识像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那位上帝，借着认识这一位自由拥有的上帝，就认识那一位在荆棘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时常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就认识到那一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愿上帝的话不断地照亮我们的心，使我们越来越认识上帝，越来越认识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出埃及记第三章，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你是何等的爱以色列人，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你就是这样一直的爱着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人。你凭着对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你不丢弃我们，因为你是信实守约、是慈爱的上帝，所以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了我们中间，重重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借着他舍命流血拯救了我们，都是因着你向我们列祖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我们向你献上无比的感恩，叫我们借着圣经越来越认识你是这样的带领我们、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爱中过感恩的生活。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四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